继续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今天是《列王记上下》的23课，今天是第九章，《列王记下》的第九章。《列王记下》前边二到九章的核心一个中心就是以利沙。那我们要想的是，为什么圣经用这样多的篇幅，长达七八章的篇幅在讲一个先知？以利沙没有写下先知书，但是圣经里边记载他的事情是所有先知当中可以说是最多的，也就是我们在以利沙身上要看到一个属神的一个仆人怎样的一个状态，一个心智。那么神给以利亚三个任务，高哈薛做亚兰王，高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王，高以利沙接续以利亚做先知。以利亚真正完成的只有一项任务，就是以利沙。那接下来这两项任务呢，高摩两个王都是交给了以利沙来完成，但是以利沙他也是只高了一个，这个亚兰王哈薛其实也没有高摩他，只是说宣告他要做王。那么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要高以色列王耶户。那这个任务呢，我们今天要讲这段圣经也是非常的精彩，高这个耶户的过程，包括后来耶户按照耶华给他的命令来剿灭亚哈家，整个这过程呢都是非常精彩的一段故事。好，我们看第一节，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利的拉莫去，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众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那这里边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吩咐，大家留意一下，以利沙吩咐他说，做完了这个事情呢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那这个大家留意一下，这个问题到底为什么让他马上逃跑，不要迟延。那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以利沙为什么不自己去？这个事情是神吩咐以利亚的，然后以利亚让以利沙来做，那以利沙没有亲自做，但是呢这个哈薛反而是以利沙亲自去的。那为什么这个以色列王耶户的案例，以利沙他没有亲自去，反而是派了他一个门徒去？那这两个问题呢，我是存在这两个问题去读的，我也希望大家也带着这两个问题来看这一段，到底为什么以利沙为什么不自己亲自去，另外为什么要让这个门徒高完了耶户马上就逃跑，不要迟延。那这两个问题呢其实是有内在联系的。以利沙告诉这个门徒让他去基列的拉莫，让我们看到以利沙是了解当时在拉莫那儿的情景，是让他在众同僚中起来，也就是说当时耶户是和一帮将军坐在一起的，让他从这一些人当中起来，然后呢带他进一个私密的房间高抹他做这件事情。那为什么要不能在众人面前做这件事呢？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这里边就会有答案的。第四节，于是少年先知往基列的拉莫去了，到了那里看见众军长，也就是说这个耶户他只是军长当中的一位，他的官阶并不比其他人高，他们都是同样的同僚 都是同样的级别，都是将军。然后呢，这个门徒就对耶户说，将军呐，我有话对你说。那耶户看着这个先知跟他讲话，耶户就问他，我们众人里你要对哪一个说呢？然后这个先知就回答说，将军，我要对你说。那大家想想，如果耶户这个不知道先知是对他说话，他为什么要回答呢？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显然这个问题是多余的。其实这个先知这个少年人很明确的就看着这个耶户，将军，我要对你说话。但是呢，这个耶户他故意问了一句，我们这么多的将军都在一起，你到底要对谁说？其实他是明知故问的。那为什么他问？如果没有对着你说，你为什么要问呢？那这些情节就告诉我们，这个先知门徒他是认识耶户的。他如果不认识，这一帮将军都穿着一样的军服，他如果认错了就麻烦了，对吧？他高错了王，那肯定是不得了的事情。所以他一定认识耶户。但是耶户他为什么明明知道是对他说话，他还故意非要问一句，你到底要跟谁说话？他其实并不是说他要再次确认一下这个先知是找他，而是他要让众人知道这个人是来找我的，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先知找我有事情。所以这个耶户是很有心机的，后边会看到他更多的心机，这个人是不得了的。那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少年人将膏油倒在他的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那这句话呢，是以利沙让他讲的，让他去要奉耶和华的名膏这个耶户做以色列的王。但是他没有到此为止，我们看接下来他又说了好多话，又说了一大堆。第七节，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伸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亚哈全家都必灭亡，凡属亚哈的男丁无论是困住的自由的，我必从以色列中剪除，使亚哈的家像尼巴儿子耶路伯安的家，又像亚西亚儿子巴沙的家。这两个王的结局都是全家被杀。那这个少年先知这个门徒，前面一句话是以利沙让他讲的，那后边七到十节这些呢，都是这个先知门徒他自己讲的，这个并没有以利沙没有这样吩咐他。然后第十节讲完了话呢，说完了，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这个是按照以利沙吩咐他的，把这一件事情做完呢就逃跑。那大家想一想，后边这几节经文，以利沙没有告诉他自己这样讲有没有问题。以利沙没有告诉他，这不是他自由发挥。首先我们看这些话，虽然不是以利沙告诉他要他讲的，但是这些话是曾经以利亚在亚哈面前宣告的，将来他就要遭到这样的一个结局。所以这个少年先知，圣经里边也称他为先知，虽然他是门徒，他也是一位先知，所以他讲的话也是代表神的。这些话并不是说他自己杜撰出来的，自己编造出来的，也是神的话，所以这些都没有问题，说明这个少年人他确实是耶和华先知，而且他也明白神的旨意。好的，那接下来就到了这个问题的所在。这个少年先知讲完了这些话呢，就出来就逃跑了。所谓逃跑就是很快的跑掉了。那么我们要想的是，这个少年人这个先知门徒他怕什么？他逃跑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因为这些将军不喜欢他，不高兴他？后面我会看到 这些将军确实不喜欢他的，说他是一个狂妄的人，确实不喜欢他。那么会不会因为这个先知门徒知道这些将军不喜欢他，他害怕这些人，怕被杀，然后赶紧逃跑呢？如果是这些人想杀他，大家想想他能跑得掉吗？这些都是将军，都有马，要追他也容易，所以说绝对不是因为他怕被杀，不是这，绝对不是这个原因的。其实这里边前后都是连贯的，都是一致的，就是所有的这些伊丽莎的安排，包括伊丽莎为什么没有亲自去，还有他进一个严密的房间，在私密的空间里面做这件事情，包括他后来逃跑，其实呢内部都是有一定的关联的。所以我们看到伊丽莎这样的安排都有他内在的原因。其实从后边我们会看到有一些经文会告诉我们一些线索的，就是这件事情必须要在尽量小的范围内，尽量快完成，尽量少产生影响，这个让他的这个不要拖延，让他马上逃跑。其实这个逃跑呢，这个也可以解释为离开，就是不要拖延，马上离开，并不是逃避这个危险，而是要减少这些额外的事情，不必要的麻烦出现。那会有什么麻烦？会有什么麻烦呢？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先知从这个小屋子里边出来，他先出来的，那这些在座的这些将军有可能会问他，你是谁？你来干什么？你说了什么？你和耶户做什么？那这个门徒他要不要回答？要不要解释？那如果说他可以坦然的说，哦，我来是高耶户作王，那就问题出来了。你既然能够说，为什么不当众做这个事情呢？为什么要躲在小房间里面偷偷的做呢？所以这就有点矛盾了，对吧？你既然能够公开告诉大家，为什么不当众做呢？何必要还要搞这样好像故弄玄虚，要躲起来做呢？那为什么要关在小屋子里边悄悄的做这件事情？其实也是有一个原因的。大家还记得撒母耳当初告大卫的时候，就是找了一个借口，为了不让这个扫罗知道，他也是在一个私人的一个场合来告大卫。所有这些呢都有神的旨意在当中的。大家想想，如果公开，或者说我们回答那个问题，假如是伊丽莎他自己来了，那伊丽莎是众人都认识他的，他也现在按现在说就是一个目标很大的人，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先知，大先知来了，那可能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哎，伊丽莎来干什么？那派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少年人，可能就没有那么人注意，他就能够起到这样不引起人注意的一个效果。那引起人注意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假如伊丽莎来了，可能就会引起人注意，那这件事情呢可能就瞒不住了，那这个结果很可能就这个风声就传到了当时的这个以色列王约兰的耳中了，那后边的整个事情就完全改变了。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原因，也就知道为什么要进一个严密的屋子悄悄做这件事情，也是同样的。那如果当众做，他在高耶户作王的时候，有可能有人就看见了，就赶紧跑掉了，就去告诉约兰，那约兰知道以后就没有后来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看前后的这些事情，表面看好像没有直接联系，实际背后都是同样一个原因，就是伊丽莎要让这件事情做得非常的隐秘，不让他走漏风声，为后来耶户的行动做好准备。所以说我们看伊丽莎他是非常有智慧的，当然这也是神的带领，也是圣灵的 这个给他的启示，他这样做，所以他没有亲自去，而是派一个少年，一个先知门徒去。那这个先知门徒出来以后就赶快逃跑了，这样呢留下一个悬案，一个疑问，就是耶户出来以后要面对的，把这个疑问留给耶户自己来处理。为什么我说耶户这人不简单呢？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耶户这人确实非常厉害的。那十一节说，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一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他回答说，你们认的那个人也知道他说什么。这句话让人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出来以后，这些他的同僚都是同样的将军，然后呢就问他说，平安吗？他们一般的就是都要问平安，这个是他们一个习惯，其实就是和神的关系好不好。那接下来就问说，这个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可见这些人是不满意的，对这个先知门徒，我们都是将军，凭什么你把他一个人拉到小房子里边悄悄的做事情？也就是说这些人被忽略了，他们觉得被冒犯了，所以呢就说这个人是狂妄的人。然后呢他说，这个人找你来有什么事？问耶户，他们都是平级的平等的人，都是将军，那他们当然就敢这样问耶户，你要告诉我们这个人找你来干什么。那耶户的回答就很奇怪，耶户说，你们认的那个人也知道他来说什么。奇怪在哪里？这些人在问你他来干什么，这个人是狂妄的人，那你又说我们认得他，认得这个人，那到底认得不认得呢？还他还说也知道他说什么，那如果知道他说什么，我们为什么还问你，对吧？这个前后都是矛盾的，都是说不通的。但是呢他说这个话呢又有深意，背后有意思的。首先大家知道这个先知门徒他认得耶户，也就是说这个先知门徒其实呢耶户也认得他的，其实并且那其他的那些将军虽然不熟悉，但是对他也有印象，所以耶户说你们认得那个人，也就是说虽然你们不知道他到底有怎么高的一个地位，但是呢他是应该是经常跟着伊丽莎的，所以这些人知道这个人大概他是一个先知，是伊丽莎的一个门徒。所以耶户就说，你们不要跟我装傻，你们也知道他是谁，他是先知，就是说我告诉你们这个人的身份你们知道的，我们心知肚明他是谁，他干什么。然后他接着说呢，也知道他说什么。这个呢并不是说你们知道他说了什么，而是说你们知道他来是代表谁，他来说的是什么事，他不是代表他自己，如果是先知那就代表神，代表耶和华，对吧？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认得他，知道他是先知，也知道他来是代表神来做的，就是表达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耶户你看他这个话呢说的，表面上看来没有讲什么，但实际上表达的非常清楚的一个意思，就是告诉这些人这个人是先知，他来做的事情呢你们也要认真来看待，你们不要看不起他，说这个人是狂妄的人，他是代表神来的，如果你们是神的百姓，他的话你们要听。那接下来这些人的这个回答，我们看这些人的回答对他怎么说的呢？说这是假话，你据实告诉我们这是假话。你看这个前后的回答都是非常奇怪的。那这个假到底假在哪里呢？从后边我们看，当耶户告诉他们说他来高我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这些人的反应没有任何的怀疑，是吧？他马上就 把衣服脱下来给他垫着，然后就高呼耶户作王了。所以他们其实心里面都知道这个少年人就是先知。那为什么他要说你说的这是假话呢？这个假是假在哪里？其实并不是说耶户说这个人是先知这个事情是假的，而是说我们，而是耶户跟他们讲，你们也知道他说了什么。这些将军是在说，你说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如果知道还问你干嘛呢？所以前边耶户说你们知道他说了什么，实际那些人说这是假话，不对，我们不知道。所以你看耶户的意思是说，你们知道他来说说在说什么，说我先知要讲的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具体内容，但是这些人就讲的是假话，你们说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到底他说了什么，其实是说的就是说讲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我们有一句话叫偷换概念。那耶户也不跟他们计较这些，但是耶户把他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那让这些人知道这个小伙子这个人他来他是代表耶华的，他做的事情呢是神让他来做的，让他们不要轻看这个少年人，也就是让他们，其实耶户是为后边的他要讲的话做一个铺垫。假如没有这样的一个往来的对话，那耶户如果说他，大家想一想这个情节，假如耶户出来以后不等这些人问就宣告刚才那个人是先知，他来高我做以色列的王，那那些人有可能会反对，凭什么你说他是先知就先知，凭什么他说你做王你就做王呢？我们都是将军，有什么凭据？这些人有可能会不相信。但是我们看就是耶户这样的一个叫什么，中国有句话叫欲擒故纵，是吧？他反而不去主动去说，等你们来问，当这些人问的时候呢，耶户他也不明确讲，而是用这种很模糊的话，但是呢这话中又有话。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耶户他是一个挺厉害的人物呢？他的这个很会讲话的，他用这种不明确的讲出来的话呢，但是又能让这些人心里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当这些人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告诉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时机成熟了，这时候耶户就不再隐瞒了，耶户就把他们两个人在屋里边说的这些话就告诉他们了。第十二节说，耶户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耶华如此说，我高你做以色列的王。因为是这些人追问，一直要问，那耶户说，那既然你们非要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们，他跟我这样讲了，要高我做以色列王。因为前面有这样的一个铺垫，耶户用这种话里有话的回答告诉他们这个人是先知，是他的这个身份，让这些人呢就不敢再轻忽耶户讲的这些话，他们就更加的认准耶户说的是对的。所以我们看这个来回的对话当中，表面上看是一个意思，背后呢又有另外一个意思。表面上看耶户在故意转移视线，但是呢这个就叫做什么，卖关子，或者说是吊人的胃口，把你的这个好奇心吊起来，然后呢这个让你们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最后呢在他们的这种好奇心之下再讲出来，让他们一下子就不敢再有任何的这个怀疑或者是反感。所以我们看着耶户这个人，从他这几句话当中我们就看到这个人是非常有心机的。接下来耶户的表现，我们一看到这个人确实是他的这个谋略，他的这个处事这种果断是超过常人，这也是耶华拣选这个耶户他的一个原因。 所以因为前面有这样的一个铺垫了，当耶户把这个事情讲出来以后，我们看十三节他们的反应，他们就急忙各将自己的衣服铺在上层台阶上，使耶户坐在其上，他们吹角说耶户作王了。耶户从一个普通将军一下子就坐在他们上边，我们看这边讲的是把衣服铺在上层台阶，这个台阶是分好多层的是吧，他们这些将军是坐在下边的，把自己的衣服铺在上边让耶户坐上去，然后他们在下边其实是跪下来的，是承认耶户作王。吹角呢是他们作王的一个标志性的动作，当时这个所罗门作王的时候也是吹角。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场面这个情节都是以利沙预先已经都设计好的，这个先知门徒从房间里面出来马上逃跑，不给这些人任何机会去问，把这个问题就是留下来给耶户来处理。我相信以利沙他也是知道耶户的，知道耶户会很好的把这项处理好，所以这样的一个安排让耶户能够顺利的很快的没有任何拦阻的当上以色列王。这些事情看着很简单，其实背后有这种心理战的，有这种张力在里边的。那耶户这个人的个性在后面这一段呢就彰显得淋漓尽致。我们接下来看十四节，这样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背叛约兰。这个约沙法是犹大王是吧，犹大王的名字，犹大王的名字看来呢也不是他做王专属的名字，这个耶户的父亲也叫约沙法。后边就告诉我们当时的一个背景，就是当时耶户背叛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会在基列的拉末。先是约兰和以色列众人因为亚兰王哈薛的缘故把守基列的拉末，基列的拉末呢是一个平原，那时候的战争一定要找一块相对平坦的一个区域来打仗的，所以双方的军队才能够对垒，才能够这个互相的这种冲阵交锋，如果在一个高低不平的或者是一个有水的地方都很难打仗的，所以我们看到古代的战争一定是在一个平原，那耶斯列呢也是一个平原。那基列勒阿莫这个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去往亚兰，也就是现在的这个大马士革叙利亚这个区域中间的一个平原。他们在这儿呢为什么打仗呢，这里面告诉我们是亚兰王哈薛的缘故。这个哈薛上一章讲到了，哈薛是这个以利沙把他宣告他是做王的，他用一种暗杀的方式篡夺了这个亚兰王的王位。那他当王以后接下来他就是来进攻以色列，当时以利沙已经看到了是吧，他要这个苦害以色列的。那确实这个王呢这个哈薛是挺厉害的，他马上就来进攻。那进攻呢以色列那他们只能就是防守。我们看这里边就是在这个基列的拉莫，在这地方这个防守亚兰大军。那这个防守过程当中约兰北国以色列的王受伤了，接下来看这个约兰回到耶斯列医治与亚兰王哈薛打仗所受的伤，这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背景。约兰回耶斯列养伤，然后呢留下这些军队在基列的拉莫来防守。就在这个时候先知的门徒来告耶户做王。那我们看这句话很重要，我刚才讲的这个呢根据就其实就是这句话，耶户说的这句话。耶户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一人逃出城往耶斯列报信去。你看这个耶户他是非常有头脑的，他知道这个现在这个事情时间最重要，一定要抓住时机， 趁着这个约兰在耶斯列养伤的时候一举把他歼灭，否则只要逃回到撒玛利亚就很麻烦了，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持久战了。所以他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不容人逃出城去报信。那这里边也看到耶户他刚做王，他没有说命令这些将军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他是一种商量的口气。他说，若合你们的意思，就我们就这样做，我们就那言下之意，接下来就要分派了，谁去把守什么地方，也就是所有一切去往耶斯列的通道都要看守住，不能有人去逃跑去报信。所以这句话呢，就告诉我们前面发生的事情，以利沙为什么不去，为什么让这个先知门徒去，为什么在严密的屋子里面做这件事情，为什么马上就逃跑，这些都是同一个原因，就是要不容人去报信，让约兰不知道的情况下这个暴动就产生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时间差，所以我们看后来才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景象。好，那不容人报信不只是不容人报信，还要接下来有行动的。接下来这个耶户就出发了。我们看这个耶户呢出发，他没有带一个大军。十六节说，于是耶户坐车往耶斯列去，因为约兰卧病在那里，犹大王亚哈谢已经下去看望他。好几个地方都在告诉我们，这个犹大王亚哈谢下去探望这个受伤的约兰，因为这个探望他也送命。这个耶户安排好一切，不能容人这个去送信以后，他就带着一小队人马出发了。后边我们会看到有两次有人骑马来问他情况，他都让那两个人呢不要回去了，就留在他那里。这个是什么样的原因？因为约兰他是驾着车的马车，就是战车，这个车呢是被马拉着的，显然这个马车的速度跑不过空马，对吧？就是这个马没有任何的负重的情况下跑的可能快很多。所以耶户他们是一队人马是赶着车来的，就没有一匹马跑得快，所以才后边有这样的情况。为什么耶户没有带着大批人马出来呀？如果是一大批人马，目标就大多了，马上就去发现，哇，应该是往前进攻的，现在往回来了，那什么意思？肯定造反了嘛。所以耶户呢，带着一小队人马出发，只是几辆车，这样呢，一小队人马相对速度快一点。这些呢，我们都看到耶户这个人，他是非常有经验的，是在这个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那在那个时候呢，都有一个瞭望台。我们看十七节，有一个守望的人站在耶斯列的楼上，就是一个高楼。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住宅楼，而是一个在一般的在城墙的角落地方，建起来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瞭望楼。在这上边呢，就是那些守望的人在那儿看着远方有什么情况。那这个守望的人呢，就看见一群人，然后呢就报告了，就跟约兰王说有一群人过来了。那我们看约兰这时候呢，他没有一点点的警觉，他完全没有警觉，他就打发一个人去迎接他们，让这个人呢去问到底有什么事，就问平安不平安。这个平安不平安，如果说平安，那就是没问题，很好，是没有异常的。那但是呢，我们看这个骑马的就去迎接耶户，迎接到了以后就问，就这个把王的话带给耶户说，王问说平安不平安，其实就代表王去的，说王在问你，意思就是说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紧要的事。我们看耶户的回答呢，耶户说，平安不平安与你何干，你转到我后头去吧。这句话挺强硬的， 大家想想，这个报信的人他说的是王问你平安不平安，是王来询问的，也就是说要把这个口信带回传给王，你来干什么？就是要问一个讯息。但是呢，这个耶户说与你何干，其实就是等于是对王在说，因为他是代表王来说的嘛，他就说与你何干，你转到我后边去吧，这个话就告诉你，你不要回去了，你转到我后边去跟我一起走。刚才我们说了，因为这马的速度是快的，超过马车的，所以如果他不让他转到后边去呢，那这个人就跑回去了，那跑回去可能就把原话告诉这个约兰，那约兰可能会想，这个耶户怎么这么胆大，敢跟我这样讲话，与我何干。那这个人呢，我们看这个守望这个来传信的人呢很老实，他没有我干嘛要听你一个将军的，我要听王的，对不对？以色列王应该高过将军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人，这个报信的人，他就乖乖的躲在这个约兰的后边去了，就不敢回去了。大家想不想这个问题其实是反常的，王让我去的，王是王嘛，最大嘛，一个将军，我怎么能听一个将军的呢？正常来说是不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这个人居然就不听王的，就听这个耶户呢？耶户说你转到后边去，这人就乖乖的就听他的了。这里边背后反映出一个意思来，就是这个王的威望不够，没有足够的这个威望，一个报信的人居然就能够违抗他。这个报信的人当时可能看到这个耶户的脸色，可能想我如果现在不听他的，我就往回跑，可能就背后一箭就射过来了，他可能也怕。另外一方面，就也还是反映出来约兰在这个军队当中他没有绝对的威望，没有绝对影响力，作为王来说，一个人竟敢在违抗他。大家想想，假如耶户不是来造反的，耶户没来造反，耶户就是有急事来汇报的，如果就这样讲你退到后面去吧，你跟与你何干，这个人假如这样做了，那大家都一起来到了这个耶斯列见到约兰王以后，这个人怎么跟这个王交代呀？你让我去报信，我到那儿去我就不回来了，这个王会不会问他，那我的话就没用吗？我让你去报信你就不回来了？大家想想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在这个报信的人心目中，或者是耶户比这个王更厉害，我宁可听他的，另外一个就是他怕死，怕他真的不听的话可能当场就被干掉了，两个这种可能。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约兰，这个守望的人看到以后就报告他了，说使者到了他们那里却不回来，那这个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对不对？这个是很反常的一个事情，通常报信的知道以后马上折返回来告诉到底有什么事情，但是呢这样反常一件事情，约兰还是没有一个警醒，居然他第二次又派第二个人还去。那第一个人去了没有回来，他没有想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耶户为什么竟敢把我派去的人给扣下。但是呢这个我们就可看到这个两个人的这种对比啊，一个是耶户他的这种筹划，他这种形式可以说雷厉风行，是吧？这种毅力、意志力、勇气。然后呢相反的就是约兰，一点这种在战争年代的这种警醒都没有，完全没有这种概念，遇到这样反常的事情呢，他也没有想一想，多想一点点，就说为什么这个耶户竟敢这样对待我派去的人。好，他第二次又派了一个人，这个人呢这个还是一样，一模一样的。十九节又打发一个人去，这个人呢还是一样的话，耶户还是说你就转到我后边来吧，那 这个人呢还是这样。这个如果是一个人这样做了，可能是这个人特殊。我们看第二个呢，还是同样的，还是乖乖的躲在耶户的后边。这就更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耶户他的威慑力确实是很厉害的。这个报信的人，王派去的人，竟是这样乖乖的听他的。你不让我回去，我就不敢回去，我就乖乖的跟在后边。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就是，已经发生两次了，耶户把他两个使者都扣下了。这个约兰呢，他这时候还没有意识到危险，所以说这他死的也是挺活该的。就说这么明显的一个事情发生，既然他没有一点点的这种警醒，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说我亲自去。这个这时候有一个细节啊，在二十节说，这个守望的人告诉约兰王，他说他这个第二个使者又到了那里也不回来。后面有一句话说，车赶得甚猛，像宁氏的孙子耶户的赶法。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很远的地方不可能看清人脸的，但是呢有一个就是从远处看到一个这个画面这个情景，就说这个车跑的这个样子，赶车这个速度很猛，就是非常的超出一般的车的速度了。这个守望的人就得出来一个结论，说像宁氏的孙子耶户，说这个从远处看这个车啊能赶这么快，这个样子就像耶户，说明这个耶户呢是有名气的，这个是有他的特点的，有他的标志的，赶车别人赶不了这么快，就说他这个赶车这个技术是超过常人的，从他赶车也能看出来这个人是耶户。那听到这个守望的人说这个人应该是耶户，我们看这个约兰他的反应是套车，他说那意思就是说耶户来了，那我肯定得去迎接他，一点没有想到耶户来是要杀他的，他反而是这个套车是干嘛呀，是要去迎接人，就给他套车。然后呢后边说，以色列王约兰和犹大王亚哈谢各坐自己的车去迎接耶户。那如果是别人他还不迎接，这知道是耶户了，哎，套车他就要迎接，说明他对耶户是非常的信任的，说明这个人来肯定没问题，我带着病痛我都要去迎接他，而且他还要带着这个亚哈谢，他还不带着他还好一点，带着他这两个人一块儿全送命了。那最后这句话呢就是更有意思了，就是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那里遇见他，就是耶户他们赶着车快速的往这边赶，然后约兰带着亚哈谢两辆车出耶斯列往这边迎接，不偏不倚正好在拿伯的那块葡萄园那块田里边遇到了，这个就非常神奇了。现在这个 AI 技术是吧，很厉害的，就是计算从哪出发，从这边出发，然后正好什么速度，然后在哪一个点能相遇。但是那个时候都是马呀，马这个速度，车的速度怎么计算的？正好就在这个地方让他遇到，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遇到呢？这是神定的。原来以利亚已经在亚哈面前宣告了，就在拿伯这个园子，在这个地这儿，要伸他的冤。所以就这么神奇的两队马车就必须在这个地方遇到。我们就看约兰这么多的细节发生，没有一点点警醒，反而呢去迎接，而且呢就必须在拿伯的葡萄园在这儿遇到。我们看遇到以后这个发生的事情更是非常的这个让人感觉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满怀着热情一个王来欢迎自己的这个最忠心的最得力的最喜欢的将军，一听说他来了 就赶紧套出来迎接。迎接到以后，听到这样一句话，他见到耶户就说：“耶户啊，平安吗？”他其实是非常热情的，是吧？很高兴的来迎接。然后耶户回答他说什么呢？你母亲耶洗别的言行邪术这么多，焉能平安呢？你看，这个话非常的恶毒，是吧？非常的这个骂的他是很不能用严厉来说了这个话。那这个话一说出来啊，再傻也能知道了。这个敢对王这样的讲，这样的谩骂，骂他的母亲。二十三节，约兰就转身逃跑，那肯定就赶紧跑啊，那这个自然的一个反应就跑。而且他还告诉亚哈谢说：“亚哈谢啊，反了。”他这时候才知道反了，但是呢，也晚了，太晚了。他如果再早一点点知道也好。那我们看到接下来就很自然的就发生了。二十四节，耶户开满了弓，射中约兰的脊背，箭从心窝穿出，约兰就扑倒在车上。那这个约兰他还是在危急关头还想到了呼喊他的外甥这个亚哈谢，让他赶紧跑。但是呢，都其实这两个人都没有跑得了。当然首先要进攻的是约兰。我们看这个耶户确实很厉害，我们从这里边看耶户确实很厉害。首先他是赶车，那时候的这个军车是两个人的，一个是赶车的，拿着这个缰绳，另外一个人呢是拿着武器的，是打仗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叫军长嘛，就是拿着武器打仗，另外一个是赶车，两个人配合的。那我们看这个耶户，他两样都可以干，他同时赶车不耽误他射箭，就这么厉害。他也是赶，像他赶车嘛，很快很厉害，是吧？非常的快。然后呢，他射箭，我们看他射箭又准又狠。这个耶户呢，这个箭射中约兰的脊背，这个箭从心窝穿出，也就是说从背后射进去，从胸口前面又穿出来。哇，这个力度，一个人的这个胸部很厚的，这个一般的我们看到这个电影里边常常有这种情节，是吧？像那个很多的弓箭把这个人射的这个上面跟刺猬一样的，很多箭，那是电影可以看看。但是我没有这种经验啊，但是我想象这个箭如果从后背射到前边再出来，这个力度应该是非常非常大的。这也反映出这个耶户他的功夫，他是很厉害的，有功夫。赶车不耽误射箭，而且呢这个射箭的力度又准，力度又大，那这个不可能再活命了，是吧？绝对没有希望的，这个肯定当场就死亡了。那这些整个这个过程，从耶户回答这些军长，然后到这么干净利落的做事，可以说不是常人所为。我看到耶户这个人，为什么神拣选耶户，有神的智慧，有神的对人的了解，知道这个耶户他能够把耶华吩咐他的事情能够完美的完成。这个事情呢就这样，这个约兰就这样惨死。二十五节这里边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在这个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相遇。二十五节，耶户对他的军长毕甲说，也就是说这个毕甲和耶户他们俩是同一辆车的，跟他说什么呢？你把他抛在耶斯列人拿伯的田间，你当追想，你我一同坐车跟随他父亚哈的时候，耶华对亚哈所说的预言，就是说当时是以利亚对亚哈宣告的这个审判，当时在旁边的耶户和他的军长叫毕甲，他们是亲耳听见的。现在耶户告诉他，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在这个园子这儿听到了耶和华的宣告的审判，那现在这个事情就要应验了。 当时的话他又重复了一遍。26节说，我昨日看见拿伯的血和他种子的血，必在这块田上报应你。你看，必须在同一块田，神的话就这样准，就必须在这块田报应亚哈。这是耶和华说的，现在你要照着耶和华说的话，把他抛在这田间。我们看到耶户这个人呢，还是对神有所敬畏的，他也知道是神立他做王，所以呢，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看到耶户都是真的能够按照耶和华对他的命令来执行。那当时这两位，一个是毕甲，一个是耶户，他们都听见，现在又应验，这个对他们来说，也可以说让他们知道耶和华这位神，他的话是必须要听的，这么准。那时候他们当时听到的时候，他们还不一定这么认可，这么相信，但是现在居然就在他们自己身上真真实实的经历了，就在这个田旁边就遇到了这个约兰。接下来就是这个亚哈谢他怎么死的。27节，犹大王亚哈谢见这光景，就从园亭之路逃跑，耶户追赶他说，把这人也杀在车上。那这个人呢，这个亚哈谢他跑了一段，在米基多死在那里。米基多这个地方呢，大家可能对这个地方了解不太多，在启示录里面说到了这个地名，在启示录的16章16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阿米基多顿，就是同一个地方，阿米基多顿就是米基多。这个地方呢也是平原，过去战争啊，刚才讲的都是在平原。那这个米基多，这是在将来末日的征战，最后的那场大征战的时候，也就是说天下的众王聚集了所有的这些敌对的势力进攻围攻以色列神的百姓的时候，就是在这个米基多有一场最后的一个大征战，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了这个场征战。那这个地方呢，在米基多这个地方呢还发生一场战争，在列王记下的23章29节以后我们会讲到，就是约西亚年间，埃及王法老尼哥上到幼发拉底攻击亚述王，这时候呢犹大王约西亚去抵挡他，这个埃及王就把约西亚杀在米基多。这里面讲到埃及王遇见约西亚在米基多就杀了他，也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发生了很多的战役的地方，米基多，大家记住这个地方。后边28节，他的臣仆用车将他的尸首送回到耶路撒冷，葬在大卫城他自己的坟墓里，与他列祖同葬。这个29节说，亚哈谢登基做犹大王的时候，是亚哈的儿子约兰第11年，也就是说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做王12年嘛，也就是一年不到，其实一年不到的时间亚哈谢就死了。后边30节，耶户到了耶斯列，这一段呢也挺传奇的。这个耶洗别听到了这个报告，耶户造反了，那这个他的儿子约兰王也是被杀了。我们看耶洗别听到这个消息以后，耶洗别挺厉害的，我们看他是耶洗别听见就擦粉梳头，从窗户里往外观看。这个女人不简单，她儿子惨死，她没有一点的悲伤哭泣，是吧，正常的，她还擦粉梳头，还要打扮一番，等待这个耶户。我们看30节说，耶户进门的时候，耶洗别就说，杀主人的心力啊，平安吗？这个心力往前看也是一个造反的人物，心力。在16章，列王记上的16章第1节，这个耶洗华的话临到哈拿尼的儿子耶户，这个耶户是先知，跟这个耶户两码事啊，责备巴沙，巴沙呢也是被杀的，就是被这个新利杀的。第在第9节说， 有管理他一半战车的臣子新立背叛巴沙，就把这个巴沙的一家都杀了。那就这个耶洗别就用新立来对比这个耶户，就是说你就是新立，你就是杀你主人全家的，你又篡你主人的位，其实用这种历史的人物来，等于是来骂这个耶户是谋反的，是这个不忠的，把他的主人全家都杀了。那不管是新立还是现在的耶户，能够把他的主人全家都杀死，其实都是在应验，我们看每一处都讲，都是应验耶和华的话，都是神在当中在掌管的，不是他们有多厉害。我们看接下来这个耶户，所以说我们说耶户这个人非常厉害。你看耶户抬头向窗户观看，说谁顺从我，耶户他不自己亲自动手，后面也发现还是耶户不亲自动手，他说谁顺从我，然后呢就有两三个太监从窗户往外看他，耶户说把他扔下来，他们就把他扔下来，他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于是把他践踏了，也就是这个马呢把这个耶洗别践踏了。耶洗别是从楼上被几个太监扔下来摔死的，然后呢被马践踏，这个血呢溅在墙上和马上。我们看这个耶户，他就是有这样一种气势，有这样的威慑力，他说一句话连这些太监都得乖乖的听他的，他说谁顺从我，就有太监就帮他忙。耶洗别做王后这么多年，他身边的太监说背叛就背叛他，我们看到这个可能也是这些太监对他也是恨之入骨，恨了很多年了。接下来34节说，耶户进去吃了喝了，吩咐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埋葬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他们就去埋葬她，只寻到她的骨头和脚并手掌。他们回去告诉耶户，耶户说这正应验耶华借他仆人提斯比人以利亚所说的话。以利亚说什么？在耶斯列田间狗必吃耶洗别的肉，耶洗别的尸首必在耶斯列田间如同粪土，甚至人不能说这是耶洗别。那耶洗别就是被狗吃了，他的尸体呢最后只找到了一部分，头骨脚和手掌，也就是大部分这个身体啊已经都找不到了，被狗已经给撕了，撕裂了。这就是应验了当时以利亚的预言这个耶洗别将要遭遇的事情，如田间的粪土。但这里边呢我们看有一个细节啊，就是这个耶户有一件事情他没有按照神的命令去做，就是34节他吩咐人说你们把这被咒诅的妇人埋葬了，因为她是王的女儿。当时我们看一下第9章第10节说，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间被狗所吃，无人葬埋。先知宣告的是无人葬埋，不要埋葬他。但是呢我们看这个耶户他吩咐人把这被咒诅的妇人埋葬了，这个地方是不符合先知吩咐他的，对吧？先知说无人埋葬，就是不要埋葬他，任由狗去吃。但是呢他最后说要把他埋葬了，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是王的女儿，因为他是王的女儿，他是有尊贵的身份，不要让他暴露在外边，要把他埋起来。这个是耶户他不明白神的心意，他这个做了这一点点是不符合神旨意的，因为他看重世上的这个王的地位尊荣。所以呢后边当然这个耶户又做了很多非常合乎神心意的事情，但是最终我们看他还是离弃神去拜偶像，所以说这个人的生命总的来说还是有问题。那我们今天我们就结束到这里，我们9章刚好结束，一起来再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看到你的旨意真是何等的立定在天，无人能改。你让 亚哈家在拿伯家的田间受报应，就让两队马车在那里相遇，就完完全全成全你的旨意。你所拣选的人，当他们愿意来遵循你的旨意的时候，你就祝福他们；当他们离弃你，他们去拜偶像的时候，你就按照你的应许，按照你和他们立的约来惩罚他们。让我们在这些人身上，我们也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愿意来遵循你的旨意，愿意来被你的道来建立，让我们都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来看重你的话语。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